铁路二字为什么不能说？有一个情况耐人寻味，自1877年9月唐廷枢与李鸿章讨论过修筑铁路的问题以后，此后数年突然对铁路二字禁而不提，其后的背景是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前面说过，开平煤矿的筹建在时间上恰好与吴淞铁路的事情重叠，当时修筑铁路的问题引起中国朝野的广泛注意。1877年5月23日，中国首任出使英国大臣郭松涛致书李鸿章，畅言兴修铁路。7月11日，李鸿章复函明确表态赞成，并说自己早在同治13年便呼吁电线铁路必应仿设，却遭到守旧派的抵制。不过自己仍然认为铁路需由开煤铁做起。可见在开平煤矿修筑铁路的问题上，李鸿章与唐廷枢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。但是当年十月间，就在唐廷枢与李鸿章讨论修筑铁路之后的一个多月，吴淞铁路赎回并立即拆除了，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在铁路被许多人视为洪水猛兽的非常时期，谁也不敢自找没趣，唐廷枢只有改变计划，试图通过开挖运河解决煤炭运输问题。但是由于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，运河无法直通矿区，最后一段只能依靠陆路。因此在时隔三年之后的1880年10月9日，唐廷枢再次向李鸿章提出开挖运河的禀请，并说工程包括筑快车路一条。此外，国内外的形势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自1878年至1880年，中俄双方就俄方归还伊犁等问题举行长期谈判，几经周折，俄方肆意施压，并在中国西部边疆和东部沿海集结军队，炫耀武力。1880年夏末，朝廷急召已经回乡闲居的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进京，咨询对策。12月，刘铭传上奏提出极易筹建铁路以图自强，并提出具体的筑路及筹款方案。朝廷拿不定主意，只有下谕将刘铭传的奏折抄送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李鸿章及两江总督、南洋大臣刘坤一，命令二人研究定夺。沈葆桢已经在一年前去世，由刘坤一继任。内阁学士张家湘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上折强烈反对刘铭传的建议。为此朝廷于12月22日再次下谕，将张家湘的奏折也抄送李鸿章和刘坤一，要求二人妥议。时间紧迫，形势严峻。12月31日，李鸿章上妥筹铁路事宜折，详述修筑铁路有九例，明确表态支持刘铭传，同时又上专折，针对张家湘开凿铁路约有三弊的谬论逐条予以驳斥。除了论证铁路在军事、经济上有诸多好处，他还明确提出中国既造铁路必须自开煤铁。李鸿章的态度如此旗帜鲜明，可能有三点原因。其一，他自己本就是修筑铁路的积极倡议者。其二，李鸿章与刘铭传是合肥同乡，且同出淮军，政见多有所同，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必须对刘铭传予以坚决支持。第三，开平煤矿的运输问题正在节骨眼上，如果能借讨论刘铭传建议的机会说服朝廷兴办铁路，岂不是大好的事情？但是这场讨论遭到反对派的强烈攻击，对于修筑铁路的倡议朝臣一片骂声。而与李鸿章同被咨询的刘坤一则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直到1881年2月6日才予复奏，且表现得十分圆滑。先说自刘铭传所请是与臣意相符，又说立一法必有一弊，最终建议请旨敕令刘铭传勿将一切利弊逐细推求，参酌一同，权衡轻重，则其事或行或止，一言可决矣。如此左右皆有理的话， 等于没说。实际上，不管刘坤一态度如何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1881年2月14日，清廷下谕明确指示，迭具廷臣陈奏，迁移铁路断不易开，不为无间，刘铭传所奏，诸勿庸议。讨论了几个月，最后的结果居然是诸勿庸议，也就是不许再提。用老百姓的糙话说，刘铭传是热脸蛋贴了个凉屁股，白激动了一次。清廷之所以突然终止讨论并表态声明铁路断不易开，不仅是因为反对派的力量太强大，还是出于一个具体的因素，中俄谈判接近尾声，基本条款已经确定，外交压力突然缓解，得过且过的朝廷不用再急着想什么对策了。就在清廷下谕后的第十天，1881年2月24日，中俄伊犁条约在圣彼得堡签订，而由于朝廷的诸勿庸议四个字，使得中国国内一时无感一兴铁路者。在这种时候，庞廷枢与李鸿章怎么还敢提铁路这两个字？休说公开讨论，连私下聊聊也是不可以的。有趣的是，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，唐胥铁路居然开工了，居然修成了，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